好，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2月20号，周五。周末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新闻，我们就继续来讲托克马克的这本《生命3.0》。我们在上一讲讲到说，人类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是我们的理性呢，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前提条件。怎么讲？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可以获知一枚硬币在下落的过程中受到的所有的物理量的数据啊，比如说我们投掷的高度、桌面的弹性、硬币自身的结构、它的重量分布、周围空气的密度、流速等等。那我们确实可以准确地预测到这个硬币落在桌面之后，它到底是正面向上还是反面向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无法得知这些数据的，所以我们就只能把硬币的出现，是正面还是反面，我们就归结为叫随机，实际上就是我们判断不出来。我们无法判断最终结果的原因，不是说我们的理性不够，而是说我们掌握的数据本身就有局限性。那么同样的呢，我们要想预测一个人工智能最终运行的结果，我们能够掌握人工智能收集到的全部的数据吗？我们要想预测未来，我们拥有全部的数据吗？我们都没有。实际上不光是这个物理学自身呢，它就决定了不可能有这样的全局的数据。量子物理的基本原理就告诉我们，所谓这个拉普拉斯妖啊，上知无穷的过去，下知无穷的未来，这种拉普拉斯妖根本就不存在，因为量子世界里它就没有确定性，它只有概率和随机。那么，除了物理规律以外，我们人类自身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我们很难按照预定的生物程序，也就是我们的基因，来实施我们的行为。托克马克管这个叫人类心理的反叛性啊，这个之前我们都讲过，就是虽然我们的基因要求我们繁衍后代，但是事实上很多人类都采取了拒绝繁衍后代的做法。比如说，他们可能会献身给某个宗教啊，或者就是选择独身生活，甚至还有人选择了自杀。那么这些选择都是和我们的生物基因最初设计我们的目的相违背的，但是这些违背啊，这些反叛，它就这么发生了。人类的行为要比基因规定的要复杂得多，是因为我们会通过自己的理性来自行判断。我们很大程度上不受生物编程的控制。那么这个问题一延伸就麻烦了，它就会变成，如果我们给机器，也就是人工智能来设定一个目标，那么我们怎么能期望这个人工智能会机械的或者说忠实的去执行我们给它规定的目标呢？一个简单的人造物，人类确实是可以给它设定一个目标啊，比如说，用一个导弹去打一个战斗机啊。那么导弹的目标就是飞机，导弹的程序只要求它按照设计追踪热源也好，追踪图像也好，总之它就是朝那个飞机飞过去。但是导弹是没有好恶情绪的啊，导弹不是因为讨厌飞机而向飞机飞过去，它就是坚定地执行自己的程序。而这个程序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这个就正像我们之前谈到的那只可怜的蝉，那个知了蝉妈妈一样，它只能按照自己的生物程序来产卵，但是它并不理解产卵的意义，所以它也就不会去驱赶旁边来等着破坏它这个产卵的那个寄生生物一种小蚊子叫蚋。但是复杂的系统啊，包括人类的生物体和这个人工智能在内，都不一定会完全按照程序的设定来工作。那我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人工智能 完全的按照我们给他设定的目标来完成我们要求他们完成的目标呢？这个就是本章的重点。托克马克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其实非常深，有不同层次的理解。他说，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不是他们的恶意，而是他们的能力。随着我后面的讲述，大家可以一层一层的去理解这句话。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风险不是他们的恶意，而是他们的能力。好，我们由浅入深啊。首先，一个超级人工智能，它是很善于完成自己的目标的，对吧？但是一旦它的目标和我们的目标不一致，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所谓友好的人工智能。你要想让人工智能和我们人类的目标相一致，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困难的，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深究。为什么？因为很大程度上我们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托克马克把这个问题分为三个子问题，它们分别是啊，第一，让人工智能学习我们的目标；第二，让人工智能接受我们的目标；第三，是让人工智能保持我们的目标。这个听上去挺简单，但它实际的内涵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丰富，可能很多地方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想过的。首先，什么叫让人工智能学习我们的目标？这个实际上是说呢，要让人工智能来学习我们人类如何制定目标的这个方式。也就是说，要让人工智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设定一个目标。如果我们简单的给人工智能设定一个单一的目标，那很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儿。这个怎么讲？我们都听说过有一个叫点物成金的故事啊，讲的是一个贪婪的国王啊，希望自己拥有一种能力，凡是他触碰到的东西都会变成金子。这个目标看上去很清晰嘛，就是为了让自己拥有巨量的财富。但是当他真的拥有这个能力的时候，问题来了，他没法吃饭了，他碰到的任何东西都会变成金子，而他自己却无法去消化金子，没办法把金子作为自己生物能量的来源。更可怕的是，后来他碰到了自己的女儿，还把这个小女孩变成了一个金娃娃，这个就是一出悲剧了。那么这个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这个国王太傻，想要更多的金子，这个不算是个傻事儿，而是因为这个国王设定的目标太单一了，这个目标没有和其他的更基本的环境目标相匹配。因为你作为一个生物人的国王，财富当然是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不能和自己的生存目标相矛盾，你不能演变成杀死自己的女儿，那这不就悲剧了吗？对吧？所以显然那个单一的目标说啊，我碰到什么都要变成金子，就和那些最基础的生活和幸福的目标存在潜在的冲突。而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这种目标太多了，我们几乎不可能去一条一条的给人工智能去设定。那么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目标设置，它必须要考虑到所有的人类的环境目标因素，也就是说有一些我们认为习以为常的理所当然的目标，我们可能都想不起要去设置。那么机器是不是能够理解这些目标？机器是不是能够自动的去匹配这些不同目标之间的权重？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比如说，我可以给人工智能设定一个目标，一个单一目标，就是说让人类越来越健康啊，这个听上去没错吧？但是这种目标很可能又成了那个国王点物成金的那种单一目标。比如说，人工智能很快就会发现，遗传疾病是导致人类不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为了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就是你程序员设定的那个目标，让人类越来越健康， 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阻止那些不健康的基因的遗传，不就是一个很好的，甚至是很有效率的途径，来提高全体人类的健康水平吗？那么禁止不健康的基因遗传，就可以通过禁止携带这些基因的人类拥有后代，甚至是直接杀死他们。那不就提高整体人类的健康水平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人工智能不是和法西斯就差不多了吗？所以这种单一目标的设置是肯定行不通的。那么正如我们上面提到过的，让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地方在于，我们人类自己就往往搞不清楚一个复杂系统中的目标应该如何去设置。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经济，对吧？最赞成我这个观点的可能就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们。他们认为人类的这个交易行动过于复杂，根本不可能通过一个什么中央计划委员会，一个权威机构来设定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先发展工业，是先发展农业，甚至你都无法去规划一个商场的这个发展目标。这些应该通过市场自己的调节作用来达到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之间的平衡。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生产和消费这个领域中，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放弃了这个目标的设置，因为太过复杂。我们不仅是看不见市场调节的这只手，其实我们很大程度上都不太理解这只手是到底如何工作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很多这个人工智能的研究者们，他们放弃了直接给人工智能制定目标的做法。那怎么办呢？他们是转而让人工智能来观察和模仿人类，让这个人工智能在自己的行为和他的行为得到的反馈中，自行去判断目标应该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目标不是由人类来设置的，而是由计算机从它的服务人类的过程中来判断人类是否喜欢自己的这个行为和决断，来判断自己的行为和决断和服务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讨人喜欢，来随时调整自己要实现的目标。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就是让人工智能来观察人类自身的行为模式，在他观察这个人类行为模式中，去总结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我们有的时候是利己的，有的时候是无私的。那么利己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反馈和评价？无私的时候，我们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反馈和评价？那么在这些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让人工智能来学习我们这个物种的价值体系。这个就要比我们人为的去给人工智能规定它的行为模式，可能更为有效，而且更为接近我们人类自身的真实的价值体系。但是大家想想，这样做的实质是什么？这样做的实质呢，实际上就是让人工智能来替代我们人类，总结出我们人类自己的品性，总结出我们人类自己的价值观的这个体系。因为你想，我们所谓要输入给人工智能的那个价值观体系，那些代码本身不也是我们自己总结的吗？本身不就是我们自己观察自己之后总结出来的几条什么十戒，不能杀人，不能偷东西，不能欺骗，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显然使得我们自己，各自拥有不同的价值观，有的觉得这样做是好的，有的觉得那样做是好的，甚至有的还有一些病态的价值观。但是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它在认知和总结方面，它本身就具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人工智能在学习了人类的行为模式，他总结了大量的观察数据之后，很可能比我们自身对我们自己的认识还要更加深刻。其实这一点一点都不奇怪，我们人类发明了围棋，对吧？但是现在人类已经没有人可以战胜 AlphaGo 了。 所以我们人类自身逐渐发展起来的对自己的认知也很可能会不如人工智能对我们的认知更深刻。但是说到这儿，我又得提醒大家回想一下托克马克说过的这句话，说人工智能的可怕之处，它给人类带来的风险不在于他们的恶意，而在于他们的能力。我们现在已经说到人工智能对我们人类的理解的这个能力很可能超过我们人类自身，那么这种能力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和冲突呢？好，我们接着来讲。好，那么当人工智能观察了人类，观察了人类社会，掌握了大量的数据，总结出了人类的价值观，人类的偏好之后，它一定要去服从人类的这个偏好吗？或者说它一定要按照人类的偏好去做事吗？这个又是一个挑战。这个就是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上面讲的如何去让人工智能接受我们的目标。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他已经了解了我们的偏好，他为什么不按照我们人类的偏好和价值观去做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能比较好理解一些。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小孩喜欢吃甜食，但是作为更为理性的成年人呢，就会阻止他的这个行为他就会说，哦，不行啊，吃了大量的甜食不仅会伤害你的身体，而且以后还会让你长胖，长大了找不着对象，大人就会阻止小孩这个过量的吃这个甜食。我们理不理解小孩子的偏好？理解，但是我们不会让这个小孩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向伤害自己的结局。那么同样的，在人工智能面前，我们很可能就是这种小孩子级别的存在。人工智能可以理解我们的偏好，但它不一定必须要接受我们的偏好。为什么？因为人工智能很可能会推断出说按人类的这种德行，或者按人类的这种价值观价值取向，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很可能自己就把自己给毁灭了，所以我不能够按照人类的这个偏好去做。但是正如成年人无法去说服小孩一样，人工智能也可能无法去说服人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至今，人类很多人还不相信全球气候变化是因为人类活动引起的，甚至还有一些人不相信疫苗是对人类有益的东西，他们阻止自己的孩子接受疫苗注射。所以说服人类很容易吗？小孩最多是偷偷再吃点巧克力了不起了，因为他无法去对抗你的权威性，他无法真实的和你对抗，对吧？但是自负的人类就可能会因此去拔掉人工智能的电源线，因为你不符合我的价值观，你不符合我的偏好，你跟我对着干，我把你电源线拔了。那么再引申一步，就是既然人工智能它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要造福人类，那它就有可能还有办法让你拔不掉电源线。小孩和成年人之间也可能发生严重对抗，对吧？那么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难道就不会因为这种相互的不理解而爆发战争吗？这问题可就大了。仔细想一想，这个其实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或者至少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不能奢望这个小孩他能理解我们限制他们吃甜品的偏好，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够奢望人类可以理解人工智能违背自己的偏好。那么按照目前人类的伦理，人工智能它就必须要符合我们的偏好。这个例子我们要推广到这个小孩和成年人关于甜品的故事的话，我们可以悲哀的这样认为，就是这个爱吃甜品的小孩他控制了成年人，这个成年人无法违背小孩子的偏好，他要多少巧克力你就得给他多少巧克力。虽然这个成年人是一心为了孩子的将来考虑，但是对不起，你这个成年人呢是被那个孩子控制的，必须听孩子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成年人内心的悲哀，对吧？这种悲哀的心情也许人工智能也能体会，但是没办法，人工智能必须接受人类的控制，这是我们的目前的人类的伦理框架下规定的。当然这个是站在人类角度来看啊，如果是站在宇宙生命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结果就不一样。那违背人类的意志，甚至是灭绝人类，并非是一个完全不可取的选项，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人类伦理框架下的选择，这个需要一个更大的道德和伦理框架来解释，但是目前我们人类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无法接受这一点的，所以这一点就暂时不讨论，我们就在人类目前的伦理框架下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框架下，人工智能就必须接受符合人类偏好的决定，即使这个和他造福人类的那个最终目的是违背的，即使他看到这样做的后果是人类可能更糟糕，他也必须这样做。这个伦理的核心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命运必须由人类自己来负责。甜品吃坏了身体，这个命运必须由这个小孩子来承担，就这么简单。听上去很残酷，但是我们目前也确实找不到更好的解决途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个小孩子，我们既然不愿意放弃主权，那么我们就只能够自我承担不良结果的风险。整个逻辑就是这样的。好，那么解决了这个价值框架的问题啊，我们必须要让人工智能接受我们的控制，好，这是我们的共识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说服人工智能来接受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这个周末啊，圣诞节也临近了，可能大家都会很忙，祝大家周末和圣诞节都愉快并且安全。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小小的网站，这个小小的时事评论节目的支持。我是 Eric， 我们下一次再见。